好，来，我们继续来上课哈。上课之前哦，师父讲一下哈。有这本书是师父去年初，应该是2023年初，好，现在是2024年了哈。2023年因为那个疫情啊各方面的问题哈，所以师父没有过来，哈。但是呢，去年初，2023年初出了这本书啊，这个叫做《印度佛教思想史入门》，啊。印度佛教思想史入门啊，印度佛教思想史很重要，很重要啊。那很多我们慧智讲堂有些法师也在讲印度佛教思想史啊。那如果有讲的话哈，大家尽量过来可以听一听啊。那我大概顺便说一下啊，这本书呢哈，我等一下再说明啊。这本书呢蛮白话的啊。那其实读起来也不困难，啊。那么师父是根据印顺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还有参考其他的现代学者各种著作，啊，然后呢把它融会贯通之后，哈，然后写出比较适合大家可以来读的，所以相对来讲很白话，所以你们来读的话，应该都可以多多少少都可以读得懂，而且很白话，哈。那我也尽可能的简要的、简单的说明，这样各位了解，哈。楼下有书，哦，大家都可以去请来读一读啊。楼下没有了，没有书，啊，都拿光了哈，哦。那等一下哈，哦，如果有需要，下面没书哈，哦，你跟我们的那个义工登记一下，哦，把名字跟地址写下来，哦，我们会，哎，不是，不用，先暂时不用啊。明天会，他们回去以后，明天会再带过来。明天如果还请不到，哦，那么就把姓名跟地址留下来，我们会寄给大家，好不好？那明天我们还会带一些过来，所以大家都可以。这个是这样子，这个一定法宝都是免费的，跟大家结缘。但是我后面有写价格，我也想过好几次了，有写价格对某些人的心理作用，就表示不要乱扔。那无价有两种，一种是没有，一种是很便宜的，一种是无价之宝，佛法是无价之宝，所以不是用价钱可以衡量的。哦，那写这个价钱是让大家尽量有这个心理作用上不要乱扔，因为你看，哦，很多人后面写结缘品，很多人回去就把它乱扔了。哦，那这个是希望大家鼓励大家尽量尊重法宝，记得吗？早上有什么形式上的尊重，还有什么行为上的真实的依教奉行，好不好？好。那么这本书等一下你再过来跟师父拿。那么还有一个哈，研读印度佛教思想史哈，师父也曾经提过很重要，就是说早上不是有说法吗？佛法吗？对不对？佛法落入语言四谛的流布，对不对？哈，就变成佛教。对不对？那这佛法是涅槃嘛，对不对？那落入四谛流布的佛教，它就会怎么样？符合两个大原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嘛。意思就是说，它会结合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然后结合，然后做一个诠释。所以呢，会变，佛法不变，佛教会变，这样了解吗？那在变化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抉择哪一些才是第一谛，哪一些是世俗谛，哪一些是怎么样为人身善习谈，哪一些是第一习谈，对不对？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跟抉择。那怎么了解跟抉择呢？那你就是要了解印度佛教思想的一个流变嘛，哦，从流变当中去掌握出它不变的法则，以便于怎么样依之作为修行的依据，哦，所以呢，印度佛教思想史很重要，哦，所以大家要去读一读，这样各位了解哈，哦。好，我们先讲到这里，再来看哈，哦，六波罗蜜，第一是所知相。不是，啊，所知一，第二个是什么？所知相，然后入所知相， 就是修唯识实相嘛，哈。那你要真能入唯识实相，必须要有具足的因缘，哦。这具足因缘呢，就谈到所谓的入彼因果，以六波罗蜜多说明彼入因果，第四也，彼入因果，就告诉你，虽然唯识实相、唯识观必须要这样做，但你要去具足这些条件，要怎么具足？修六度波罗蜜，六度万恨，哦，所以叫做六波罗蜜多说明彼入因果体，彼入就是入彼，彼是指什么？唯识性，彼入就是入彼。然后你说师父，为什么彼入就是入彼呢？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彼入叫做入彼？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四欲流支知道吗？四欲流支哪一个？怎么？第一个是什么？清净善知识，然后呢？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那你会讲说，什么叫做法随法行呢？随法而行，就是法随法行，其实就是随法行法。那你说师父，那为什么不直接翻成随法行法呢？因为它是直译，了解吗？因为师父说过，梵文的动词放后面，梵文的动词放后面，你知道哈？所以梵文，我们中文说我吃饭，梵文会怎么说？我饭吃，是哈？哎，有没有学过日文的？没错哈，有哈，我不是瞎编哦。动词，日文的主要动词在哪里？也是后面哈，我没有瞎扯吧？对哈，哎，有些语言家就是这样啊。你看日文啊，哎，藏文也是这样子哦。啊，梵文那更是这样子，动词在后面，所以有时候直译的时候会变成颠倒，所以你不要反过来就好了。所以彼入就是入彼嘛，对不对？所以导师说彼入就入彼，没有错，因为它是怎么样，你翻译的时候你直译你把它翻过来，那就是入彼。彼是什么？唯识性。所以呢，彼入，彼入就是入彼，入彼唯识性。要悟入彼唯识实性，必须修六波罗蜜多，这样了解哈。那么还没入初地前，哦，为悟唯识性时所修施等，就是什么？布施、持戒啊，对不对？忍辱啦，等六波罗蜜呢，是世间波罗蜜多。但是呢，虽然是世间波罗蜜多，然而被般若所引导，我们这里讲的般若就是唯识性，哦，由于被般若这种唯识性所引导，它虽然是世间的，但是是随顺出世间的，还是跟世间不一样，这样了解哈？虽然它是世间的，但是它是随顺世间的，所以呢是世间，然而是随顺出世间，所以它可以引导我们到出世间。这样听得懂师父的意思吗？有问题可以吗？有问题可以问哈。比如说，我现在讲的语言，对不对哈？我现在讲的语言是佛法嘛，没错吧哈？我不是 跟你教什么唱歌跳舞啊，唱歌跳舞都是世间的嘛。那唱歌跳舞这种世间的，能不能引导你出世间呢？当然没办法，对不对？那师父现在教导的是佛法，还是世间的嘛？但是我这种佛法是怎么样？哎，引导出世间的，这样子清楚了吗？哦，所以我们说，现在虽然说我还没真正开悟正果，但是呢，还没悟唯识实性，所修的布施虽然是世间的，但此修此波罗蜜多呢，能够入唯识性，所以以名为因，这样了解吗？所以叫做因，所以叫做入彼唯识性的因果，因果体。所以说修六波罗蜜为因，可以入唯识性，然后证出地，所以叫做因，叫做彼因，这样了解？好，再来。那么 证得出地入为事实性，证得出地之后呢，要修什么？啊，要修什么？嘿，还是六波罗蜜嘛，这样了解吗？所以呢，六波罗蜜是入为事实性的因，你证了为事实性之后，还是修什么？六波罗蜜，但这时候呢，是真实无漏的波罗蜜，所以叫做果。所以因上修波罗蜜而入，果上还是修波罗蜜而达到究竟圆满，这样各位清楚吗？好，我问你们一件事情，如果依二乘来讲，二乘来讲要达到出国，我们有说刚才四有知嘛，但是你的内容要修什么，了解什么，要修什么，它的进，如果依二乘来讲，二乘的教法总纲是什么？缘起四圣谛。所以你要依缘起四圣谛而了解，而悟入，而修，最后怎么样证出国，这样了解吗？那 证出国之后，你要到达二国三国，乃至到阿罗汉，要修什么？还是缘起四圣谛嘛，没有别的，还是缘起四圣谛。这阿含经讲得非常明白，你还没悟入之前修缘起四圣谛，你真的出国想要朝阿罗汉去前进，还是修缘起四圣谛，这样清楚吗？好，那大乘呢？修六波罗蜜，对不对？而入出地，入出地之后呢，还是修六波罗蜜，有没有听过十波罗蜜啊？有，唯识说十波罗蜜，但是十波罗蜜跟六波罗蜜其实是体是一样，后面的多出了四个，对不对？它是配合十地而修十波罗蜜嘛，其实后面的多出了四个，其实是波罗的用，它还是涉属波罗波罗蜜，但是是属于波罗波罗蜜的用，这样了解，所以还是六波罗蜜，还是六波罗蜜。好，我们来看，证入唯识性之后呢，修习布施等都成为清净无漏的，是出世六波罗蜜多，所以名为，就是称为入的果，这样了解吗？所以入比因果，比入因跟果都是修六波罗蜜，都是修六波罗蜜。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问题我们再来谈。现在讲到哪里知道吗？有没有看到十种殊胜？这是 十种殊胜嘛，对不对？刚刚所知一已经讲了嘛，所知一是讲什么？阿赖耶。所知相呢？三性。对，不错，都记得很好，这 不会忘记吧？入所知相谈什么？入所知相谈唯识实性吗？入观吗？对不对？这些都是进吗？然后谈醒的，我们现在在谈这个，比入因果嘛，比入因果谈什么？六波罗蜜嘛，清楚啊，这很简单嘛。接下来我们要谈什么？因果修差别嘛，比因果修差别嘛，因果修差别，早上说是讲什么？实地嘛，这样清楚了嘛，就很不是那么难了，好，来，我们的技术人员这样可以哈，这样没问题哈。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第几项？第五项，叫做菩萨实地说明彼因果修差别体，彼就是唯识实性之后的差别。虽然说都证唯识实性，但毕竟没有究竟圆满，所以呢，还是得地地修，那就是实地菩萨的修行，所以叫做菩萨实地说彼因果修差别体，入地以后，出地以后，入地以后，于实地中仍是修习六波罗蜜，出地这样修，实地还是这样修，不过在地地修习真上这一点来说，有实地的差别， 所以实地都是唯识性，但是怎么样？地地真上，越来越清净。哦，从唯识上来讲，就是法执，一分一分破，哦，一分一分破，破到最后就近清净。唯识学是这样子的，入初地就唯识学来讲，入初地我执破了，但是我执破的是见惑根本破，思惑慢慢慢慢会消除。但是菩萨入初地之后，他要破的重点已经不是烦恼障的，哦。我们再来，师父写一个东西哈，哎，没关系，先不用擦哈。我们说有烦恼障，烦恼障，还有什么所知障？啊，烦恼障、所障、烦恼障、见、思、二惑，啊，那所知障一般叫做尘沙无明了，啊，好。那么再入，我们来这样来讲，烦恼障障解脱，这样了解吗？你有烦恼障你就不能解脱生死，所知障障什么？障成佛，哦。那么烦恼障见思恶惑都以破我执为主，那我执就有见思恶惑，哦，所知障以破什么？法执为主，这样各位了解吗？哦，好。那么二乘重在以破烦恼障，对不对？断见思恶惑，最后呢就可以得阿罗汉解脱。那么大乘菩萨呢，哦，大乘菩萨在入初地的时候，初地的时候，哦，他一分的所知障已经破除了，这样了解吗？就是一分的法执破除了，还有呢他一分的见惑我执也破除了，这样各位了解吗？这是菩萨入初地的时候破一分的法执，还有破见惑，那就是一分的烦恼障，还有一分的所知障，这样了解吗？好，然后菩萨入初地之后，接下来他要破的重点已经不是思惑了，而是一分一分的什么法执跟所知障，是他的重点。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不知道。嗯，我问你们哈一件事情：如果从二乘来讲，你证了出果之后，你不再用功修行了，你就到处去了哈，到处参访。你会不会最后，当然不是这一生了哈，会不会思惑慢慢断除而证阿罗汉呢？到底会还是不会的？我说不是这一辈子哈，我说好几辈子哈。师父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说如果你这辈子断了见惑，证出果，对不对哈？断见惑。那你从此就悠悠晃晃的来来去去的，对不对？不再很用功的去做官啊什么。那么几辈子之后会不会自然而然证阿罗汉呢？到底是会还是不会的？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不会？对，嗯，对，答案是会。因为七番生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我执哈，见惑是根本，思惑是长期以来所堆积的，根本断除，在几辈子里面，思惑会慢慢慢慢的减灭，这样了解吗？哈，所以经上说，就像是一棵大树，对不对？哈，根它为什么会一直长？因为根没断，你根断掉了，就等于我执断掉了。虽然你的树干里面还有留下来的水分跟养分，但是你放在那边不去管它， 他会慢慢自己枯萎，这样了解吗？哈，所以失货会慢慢间断，这样了解吗？哈，那么依按经来讲，叫做七来生死嘛。哦，这我就不解说了啦，因为我们慧智讲堂有很多法师在说阿含经嘛，哈，哎，当然你有兴趣，好，只有开始法师一个而已，哎，好，放假没讲，没有放假还会再开学了哈。那么如果你有兴趣，师父也有讲阿含讲要，哦，中道佛学会上面有阿含讲要，你也可以有兴趣去听一听啦。哦，那当然，我们慧智讲堂的法师讲的也非常好，因为开仁法师跟师父也是同一个佛学院出来的，同一个佛学院出来的哈。好，所以为什么师父这样子说呢？因为不是我这样子说，我现在不是在讲那个失货哈，我说菩萨入了初地，对不对哈？见货断除，对不对？我执的一分，法执的一分也断除了，对不对？所以他接下来重点已经不是在断失货了，在断法执。那你说师父，那为什么他重点不再放在失货上面呢？因为他自然会断嘛，你不用去担心的嘛。他现在要担心的是什么？法执嘛，这样了解吗？那法执他不会自然破除的哦，他必须要用功去修行哦，因为法执不是牵扯到这个烦恼的问题哦。它是牵扯到各式各样的对于成佛的障碍哦，这样了解吗？所以所知障是法执，而且这个所知障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很多人对这个所知障都有点误解。所知障，障所知，听得懂吗？听得懂了哈。以前妙净长老在讲摄大乘的时候，他说所知障，障所知，哇，他什么意思？哦，很简单啊，所知障就是说你所知的不够多，那就成为障碍，对不对？那你所知的不够多成为障碍，那你在那边晃啊晃，是不是会自然而然了解？不会嘛，要去学嘛，这样了解吗？那你知识不够，所谓的知识不是一般知识哦，你度众生的法门技能技巧不够，那就成为你度众生的什么障碍，所以你要去学啊，那你学了一分，多学一点，那你就 一步一步的怎么样，越来越懂越多，那么怎么样，你的障碍，成佛的障碍就越来越少，这样各位清楚吗？所以所知障它不会忽然间你 不去管它，它忽然间破除了，不会，你要去学。那么怎么学呢？这个次第上师父的那个摄大乘成为那个成为师论摘要里面有大概讲实地的整个破障的一个过程，好不好？哦，所以呢，我们要慢慢慢慢的去学习，这样大概知道那个菩萨入初地的状况了吗？哦，好，再来。从真上这一点来说，有实地的差别，实地配合实波罗蜜，这样了解哈？所以初地修什么？初地的真上偏重修哪一个？布施。然后二地修什么？持戒。三地修忍，对不对？四地呢？精进。五地禅波罗蜜，对不对？六地般若波罗蜜。七地方便善巧。八地愿。九地力。十地智，就配合这个方便善巧愿力智而成为十波罗蜜。但是师父刚刚说过，这个十波罗蜜后面的其实都是什么？都是般若波罗蜜的用，这样了解吗？比如说方便善巧，即前面所修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所以呢，到了七地重在功德回向一切众生，这样各位清楚吗？那你说师父，那我们现在不是都在回向吗？问题是你的功德力量很弱，为什么？因为你的无漏种子很少不多，这样了解吗？那到了七地菩萨，那就是真的，是不是啊？是真的可以回向的哦，这样了解，真的可以帮助到众生哦。那你说师父，那我们这样回向不就没用？不是，我们可以作为众生的一个真上缘哦，然后也顺便可以就是同时可以培养我们的怎么样悲心跟善根。所以还是以培养我们的悲心善根为根本， 但是到了七地那可不一样，那是真的可以帮助众生的。不过话说回来，佛法讲缘起，哪怕你功德再大，你要帮助众生也得跟他有缘才行啦，哦，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哦，你是凡夫众生未成佛道，先结善缘，结善缘从哪里做起？拿个扫把，不是叫你拿扫把跟人家打架了，哦，不是那个少林十八罗汉从前其中有一个拿扫把，拿一根扫把，拿一根畚斗，对对哈，扫地、排桌子，对不对哈？栽栽花、浇浇水，从这个地方开始努力，这样子你善根因缘多了，能够帮助你的菩萨就怎么样？多了吗？所以叫做怎么样？未成佛道，先结善缘。乃至一句南无佛，皆共成佛道。有些众生没办法度的，没关系，一句南无佛，重点善根因缘嘛，未来总是会开花结果。所以从自利利他来讲，你多结善缘，未来你的成就就有这些贵人。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贵人多？为什么有些人贵人多？善缘结得多嘛，对不对？为什么人家有些法师，我们说弘扬正法、弘扬邪法的不讲哦，弘扬邪法是偷拐抢骗的那个不讲哦。为什么有些人家法师弘扬正法，这么多人？我说正法不是说那种邪知邪见的偷拐抢骗的哈，哦。为什么有些讲经说法众生那么多，那么愿意听？为什么？法缘多是累生累世结的嘛。为什么有些人呢很聪明，讲得非常好，哦？然后没什么人听，因为法缘结的不多嘛，哦，就是扫把拿的不够，次数不够多，只拿扫把不拿畚斗，哦，对啊，所以多结善缘嘛，这样各位了解吗？哦，修行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不要动不动只说空游啦，哦哦，又空又没又妙的，当然都可以说，但是呢，从现实拿一根扫把做起，就是结善缘的开始，哦，这个师父跟大家勉励，哦，好，所以呢，回向一切众生，这是方便愿，愿与同行同志的友情一起实践亲近佛土，这个不是求生净土哦，这是做什么？这是建设净土哦，这样了解吗？所以菩萨的愿力，真实菩萨的愿力不是往生净土，而是建设净土，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师父曾经在香港也在罗东说过一个主题，叫做今生，今生怎么样？今生 帮忙建设人间净土，作为来生求生他方净土的什么资粮，这样了解吗？如果你不建设人间净土，你只求往生，有这样子的吗？没有哦，什么东西都得要付出的，所以你今生帮忙建设人间净土，作为来生求生他方净土的资粮，这样各位了解吗？至于说念佛丢到桌端心呢，那个只是一个愿力而已，真正的资粮是实践人间净土而产生的，哦，所以菩萨到了七地，他是帮忙建设，而且是真能建设，而且是到处去看，然后呢跟同行同愿者建设净土。那么你要建设净土，为什么七地有办？不是七地，八地，啊哦，为什么八地有这样子做啊？所以他在因地不是只是发愿求生净土而已哦，他在因地就得发愿怎么样建设净土嘛，这才是菩萨的愿力，这样各位了解吗？那自己求生他方净土，以后我们慢慢有空再慢慢去谈。好，再来力，愿力，施者和修习力，能力现修摄的六波罗蜜，无间断的念念现前。它的差别在于我们现在的六波罗蜜常常间断，对不对？我们布施，对不对？有时候布一布，施一施，对不对？ 但是呢，到了这个菩萨的时候，他是念念现前哦，哪怕是说他现在没有做，内心都是时时刻刻念记的众生哦。那当然这是九地菩萨了哦，九地菩萨还有智，以所得的妙智观察有情的根性，以六波罗蜜去成熟有情。那这个九地就以度众生为他的智智哦，随时随地都在度众生，这是十地菩萨哦，这是十地啊，七地、八地、九地、十地，这样可以吗？哦，所以他这种菩萨跟我们现在还是不一样，哦，完全不一样。但是虽然不一样啊，师父说过，他们的精神，我们现在就可以学习了。他们的精神，我们现在就可以休息学习。除了你休息六波罗蜜以外，你可以学习怎么样？回向一切众生，你可以学习怎么样？帮忙建设净土，你可以学习怎么样？不断的，就算是你没做，但是呢，你在意念上也要时时的去反思，不断的去发愿。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很多宗教行为，其实在佛教里面都是让你不断的提起这个念头。哦，你们做三皈依，你说师父我皈依一次，为什么早晚课都要做三皈依？时时提醒自己嘛，对不对？我问你们，你们三皈五戒之后要不要打满仪？为什么要打？时时提醒自己，我是三皈五戒的，做错事情还是任何时候有违犯，我搭这个叫做忏悔衣，随时做任何的仪式都是在佛前求忏悔的，啊，哎呀，礼佛求忏悔啊，讲的，哎，对嘛，没错啊，哦，往昔所造诸恶业，对不对？哎，对对对，就忏悔衣嘛。所以师父一定说，因为吼，师父那边的居士是这样，就是说都是听经闻法啦，很少，就是比较少宗教仪轨，所以他们有时候会匆匆忙忙跑来，然后衣没搭就跑上来。师父说你要搭衣，你来不及没关系，但是你要搭衣。不是说这个衣的形式多重要，而是不断的提醒你，你要忏悔。你现在是三皈五戒的怎么样修行人，这样了解哈。好，再来。那一天我在罗东上课的时候，刚好在谈修学佛法，然后印顺导师曾经讲过这么一件事情哈，师父在这里跟大家勉励一下哈。他说，这世间这么的混乱，众生这么的痛苦，对不对？那么我们要怎么在这个混乱的世间呢，来处事待物呢？其实呢，最重要就是发菩提心，自利利他，哦，以这个原则，然后呢，为佛教、为众生。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不管世界多混乱，我们的内心是安定的、宁静的。这样各位了解吗？为什么我们的内心会受这个世界的混乱所影响呢？因为如果你时时想的都是我，对不对？那么世界稍微有点动荡，股票稍微有点起伏，对不对？卫星稍微飞过一下，你都会觉得我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你就会非常的忧悲苦恼，非常的动荡。这样了解吗？但是今天呢，如果你把你的心量放大了，你所在在念念的是什么样？都是为佛教、为众生，都是在亲近我们的内心，利济友情，弘扬佛法。那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们都心安理得。所以呢，相对来讲，我们就能够比较平静。这样了解吗？哈，跟大家共勉。好，阿弥陀佛啊。那这句话师父以前就看过，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飘渺，以前看过只是一个愿力，觉得很好。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从加拿大，然后历经各种各式各样的，后来讲经说法，然后盖了中道之后呢，最近开始在宜兰上课，又看到这句话，内心的感动跟触动是不一样的。所以师父跟大家共勉一下。再来，第六，有没有看到？ 菩萨律仪说明此中真上戒体，菩萨律仪戒嘛，那我们戒菩萨戒有三句境界，菩萨律仪有摄律仪戒、摄善法戒，还有饶益有情戒。二乘戒法，二乘戒法重在哪里？二乘戒法重在律仪戒，这样了解吗？但是不是说大乘虽然受重三句境界，然而律仪戒是摄善法跟饶益有情的根本哦，所以你不能随随便便破坏律仪戒哦。那么律仪戒在一般你们居士来讲叫做什么？五戒。所以你在利益有情的当下，你不能去什么？你不能去犯五戒，这样了解吗？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矛盾，就是说，那有时候我会因为要利益有情而犯五戒，但是如果你弄通弄懂之后呢，其实是相通的。怎么相通？师父在《摄大乘论》里面有特别说，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你们可以去看一看。也就是说，你在饶益有情的当下，你不能去犯利益，不然呢，很容易自误误他，而不是自利利他。比如说，我要帮助一个众生，这样了解吗？我是不是要依以五戒的持守，而跟这个众生在利他的时候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因为我的贪嗔痴而影响到他？会不会这样？会啊，对不对？我帮助他，然后呢，没有保持到我的五戒的恪守，可能会伤害到他哦。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以利益戒为根本，而怎么样往上提升，然后呢，饶益有情，利济众生，这是很重要的。好，再来第七，守楞严，或是守楞伽摩虚空，守楞严定、伽摩定、虚空藏等诸三摩地，说明为此中真上心体。那这些守楞严三昧、伽摩三昧、虚空藏三昧，都是在讲大乘定，这样了解吗？那你会说，师父，那大乘定跟我们一般讲的四禅八定哪里不一样？哪里不一样？这是很多人搞不清楚了。很多人搞不清楚，大乘有种种定，有各种三昧，又叫做百八三昧，各种三昧，但这种各种三昧呢，离不开师父现在讲的几个重要的定义。第一个，所有的定都以心一净性为定的共通定义。心一净性，要在性这边呢，心一净性为定的共通定义，这样了解吗？心一净性才是三昧的共通定义。好，再来，各种定以不同的观成为差别，所以我们说什么什么定、什么什么定，其实都是因为定中做不同的观而成为差别。这样各位了解吗？也就是说，依定做观，你观的不一样，所以会产生差别，而不是定的根本体上有什么差别。定的根本体就是心一净性，那么所有定它的根本一个系统就叫做四禅八定。那么以四禅八定的任何定做观起观不同，就会成为什么什么定，这样各位了解吗？比如说三三昧，对不对？哪三三昧？空无相无念，或是空无相无愿，都是在定中做观嘛，做无我观，或做无愿观，才称为三三昧的嘛。所以是因观不同，所以称为各种不同的三昧。也就是说，定的体根本来讲是心一净性，定的果它离不开四禅八定。那么种种定呢，都是因以做观不同而成为不同的定。这样各位了解吗？还有其中一个更重要的，大乘经中所说的各种观成就不同而成为大乘定，还有有些定是指诸佛菩萨的果德神通境界，通通称为定。我再讲一下，再讲一次， 大乘经里面百八三昧，很多时候呢是说不同的观，甚至有些时候是说诸佛菩萨的果德神通境界称为定。这样各位了解吗？那你说师父，那为什么这些菩萨的果德跟神通境界会称为定呢？因为这些果德跟神通境界都要依根本定而引发。所谓的根本定就是四禅八定，依四禅八定而怎么样证圣果，依四禅八定而引发神通，所以这些通通说明为定来统括。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二乘所说的以四禅八定为主，大乘所说的以四禅八定为主而统摄各种果德跟神通，这叫做大乘定。这样各位了解了吗？哦，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要看哪一个字啊？对，啊，我告诉你、我现在知道一件事情的了哈。称为啦，这个是称为啦，所以这个不用改。
哎、
这个不用改。说明为就是称为，称呼为。对。对，好、不是说明啦，是称呼为啦，啊、对。好，谢谢哈，感恩啊，好，来，有没有什么问题？像这样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哈，大家就比较清楚一点。好，来，好，还有几分钟哈，好，来，我们再来看哈，第八。无分别智说明此中真上会体，无分别智说明真上会体、哦、好，来，即诸菩萨所修的慧学，无分别智含包含有加行根本厚德三种，都叫做无分别智。加行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及厚德无分别智、哦、三者都是可以称为无分别智。因为菩萨远离一切自性分别，故所有的智都称为无分别智。哦，依此三学的，修此三学的时候，渐次的修上去，或辗转增上的修上去，所以叫做增上。增上就是一，这个我们这一句话等一下我们来谈，我们先来讲这个。因为菩萨远离一切自性分别，所以故称所有智为无分别智。为什么它称为无分别智？成佛之道，其实你们如果上过的话，都会知道，这个无分别智不是说没办法去辨别哦，它这个无分别是不取自性分别，也就是不执着自性有。这样了解哈？听过中观吗？中观不是讲无自性吗？如果你执着自信有，那就叫什么？有分别，就是执着。不取自信有，就是不执着，就是无分别。这样了解吗？哈，这里无分别不是说，哎，我怎么眼睛闭起来什么都不看，不是这种无分别哦。这样各位了解吗？哈，成佛之道里面，师父曾经依成佛之道讲出了辨别的好几种无分别的意思。哦，可以去看一看，但是这里的分别是指不执着自性有。那么中观当然讲无自性啊，所以叫做无自性的认知就叫做无分别。那么唯识呢？其实唯识还是讲无自性，不取自性分别。那你说师父，那中观跟唯识讲一讲好像一样，在某些点上是一样的哦。那我问你，为什么唯识讲无自性？遍计所执无自性，因为我们的能取所取都是虚妄的，所以呢，我们都以为是实有的。你觉得是实有的取着，就叫做自性分别。你不取着，知道是唯识所现的，是妄相的，是没有实体的，所以叫做无自性。 这样清楚明白了吗？所以唯识也讲无自性哦，不是只有纵观讲无自性哦，只是无自性的切入跟解说方法有点不一样而已哈、哦。这样明白吗？啊、哦，以后有细节上再怎么区分，我们再来说。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下，所有的慧因为不执着自性实有，所以都可以叫做无分别智。哦，无分别智就可以破除我们根本的我执。因为我执就是执着身心有一个不变的自性，这个就叫做我，就叫做我执，这样了解哈。所以呢，智慧不起着就可以破我执。那这样的无分别智可以分成三种或是三个次第，哪三个次第？加行、根本、厚德。所谓的加行包括闻思修，这个都叫做加行。因为呢，你是在怎么样朝真实的无分别智上面前进的嘛，对不对？没有闻思修就没有后面的根本。那么根本无分别智是什么？根本无分别智就是定中坐观成就证悟实为是实性的当下，对不对？离一切能取所取，这时候真实的无分别，没有能取所取，一切相不现，这个叫做根本无分别智。这样了解吗？这样的能力就可以断根本的我执见，还有破一分的法执，这个就叫做根本无分别智。这个时候是没有见闻觉知的哦。这样了解吗？又叫做实相般若，又叫做无分别慧，也可以叫无分别智。这样清楚吗？这个是在定中见诸法实相哦，在唯识叫做唯识实性，入唯识真实的实性。好，那么厚德呢？厚德是什么？厚德就是说你初定之后，对不对？又可以看到一切相，对不对？但是因为你是无分别智嘛，所以这时候呢，虽见一切相，但不会取一切相为真实。这样明白了吗？哈，导师曾经举一个例子，你带着你的小朋友小孩子去看电影，对不对？哈，那么里面有看到电影里面有杀人啊，放火啦、打仗啦，小孩不知道，他会以为是真的，所以他产生恐惧、忧悲、苦恼，是不是？对不对？因为在他的认知里面，那个就是真实的场景。这样清楚吗？好，大人也看到了，但是你知道什么？他是假的。你有没有看到？有，是不是也是有各种因缘、各种车来来去去啊，人来人往，有没有看到？有。但是你会执着那是真的吗？不会。这样差，知道他差在哪里吗？所以凡夫就像是小孩，他见到一切都执为实有，这样清楚吗？那么我们修行就是先在你的认识上认为训练熏习那一些是虚妄的，那就是闻思修，这样了解？那么到了定中坐观成就，就会入真根本的无分别智，这个时候是一切相不起的哦。哦，这样子才能断真正的见惑，还有法执的一分。等到你初定之后，你又看见到一切的因缘了，一切的法又现起来了。但这时候跟前面的差别差在哪里？这时候是真实的知道它是什么样，唯识所现是没有实质性的。这样了解吗？这个就叫做加行根本跟厚德无分别智。那你说师父，那我现在还没有，那你现在不用着急啊，你现在是在什么无分别智上面？加行。那加行有分为闻思修，你现在是朝哪个方向？闻慧。所以师父一再强调闻慧养成就是正见养成、哦、你们现在的修行一切都以完成成就闻慧为主，虽然在整个修行历程上看起来是第一步很低，但就我们的人生来讲的话， 很重要。你文慧养成，人生观改变，你现世就可以得到佛法的利益跟快乐哦。我相信很多人可以有这样的同感，虽然你还没证悟啊，也还没什么得到根本无分别智，但是因为你的思维行为模式，你的思维都是一以无分别的，所以你会怎么样，相对你会得到佛法的真实快乐、哦、佛法的真实快乐师父、由于时间的关系、哦、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还有五分钟、哦、
不是师父今天没有提问题，可以师父可以上到四点钟再准时下课、
有没有问题啊？好，没有问题、哦、这个是无分别智、哦可以四点下课是不是？还二十分钟、哦、有没有问题啊？你不要他一讲你们说、我想问不敢问了、啊、没问题、哦、好，目前还没有、哦、等一下我会讲一下什么叫做学佛之后会有得到佛法的现法乐啦、哦、为什么说我们改变人生改变我们的观念在现前当中我们就可以得到现前的快乐，我等一下会再讲一下、哦，当然听过师父讲课的大概可能知道师父要讲什么，不过还有一些人呢没有听过，所以是学习听过呢复习。好，再来第九，无住涅槃。无住涅槃说明彼果断体，彼果没有还是名啦，称作、哦，无住涅槃称为彼果断体，彼果修彼三真上学所得的果，就是唯识果嘛，哈。好，彼果断，彼果就是断，因为你的果就是断，断什么？断一切障碍、烦恼，还有所知障，这样了解吗？哈。好，所以叫做彼果断，佛所得的果有自断恶果。这样了解哈，师父曾经说过哈，佛教讲的智慧跟障碍，还有或是说智慧跟烦恼呢，是一体的两面，一体的两面哈。所以呢，此消则彼长，彼长则此消。智慧慢慢提升，你的烦恼就怎么样，轻，对不对？你的障碍就越来越小。你没有智慧。你的烦恼就重，你的障碍就多，这样各位清楚吗？所以你有没有智慧可以从什么来检视、啊、你的烦恼重不重啊？对不对？你烦恼重不重啊？你学佛之后你的贪嗔痴有没有比较轻微的？那么有没有办法做一个生活上比较容易一点的判断呢？可以啊，你可以自我检视嘛，你不要去检视别人、哦、你可以自我检视。第一个我们说贪嗔痴、哦、贪 你以前物质欲望很重，贪里面很多啦、哦、比如说物质上的贪，情感上的贪，这些都是贪。那么比较出众的，比较出众一点的，那就是什么？五欲，物质上的贪。那么这是最可以检视的、哦、你以前物欲很重，很喜欢买东西，看到什么都想要，看到什么都想买。你学佛之后，你这个东西这样子有没有慢慢减低了？有哈、哦，很好。智慧有增长，没错吧？是啊，就是这样子 啊不是暂时有哦，是真的有哦，哦，不是因为没钱买才说有啊，哦，而是有钱我也不买，这样的哈、哦，这个是可以检视到，也可以改变的哦。师父看到很多人是改变的哦，以前穿得花花绿绿，装饰的像圣诞树。现在呢变得朴素了，实用，对不对？当然不是邋里邋遢啦，邋里邋遢也是烦恼的一种，懒惰嘛， 懈怠嘛，哈，好，贪嗔，以前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不耐烦，现在呢，有没有改进了？有哈，哎，不错。对周遭的人有没有更包容了？有，哎，不错。对谁更包容？好好，很好，你学我多久了？这几年是不是？不错，这个就是进步，对不对哈？有没有对周遭的人更包容了？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子哦，对别人表面上都可以包容了哈，但是对周遭的人是最不能包容的，因为整天在一起嘛，这样了解吗哈？所以我们说修持悲观又从谁开始修？从自己，然后周遭的亲人，哦，这样了解吗？哈，那就是如果有，那就是真的有进步了，智慧就增长了嘛。吃呢？啊，那当然道理要懂了哈，不是因为我要健康而已啊，是道理要懂嘛哈。贪嗔痴的吃，吃有没有改变？你学佛之后，对因果业报有没有深深的认可？你学佛之后还会不会去算命？会吗？哎，不要把命交到不相关的人的手上。命依佛法来讲，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去具足这些因缘，对不对？正见嘛。对不对？你就不会去乱算啊，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一个不完全不认识的神的手上，那这不是很愚痴吗？对不对哈？所以你如果这一些都有在改进，那就表示你的智慧增长了，因为贪嗔痴慢慢慢慢降低了嘛，那这就是智慧的增长啊。那如果你真能这样的话，会不会快乐？绝对比以前快乐。以前斤斤计较，现在心量大了，绝对比以前快乐。那这就是什么？持长则比笑，比笑则持长嘛。智慧增长，烦恼自然弱。所以你不要来问师父你有没有修行，你自己精进文化之后，自己能够检讨自己，不要找师父来帮你印证。师父我有没有开悟？你问我，那我你绝对没有开悟的。啊，我都没开悟，你来问我，这样了解哈？好，那么这个就叫做彼果智跟彼果断嘛。好，佛国有彼果断、无住涅槃，这是法性；还有彼果智、佛三身三种佛身，法报化三身是用，哦，这是智慧的用。所以无住涅槃，不住生死涅槃二边。以无住大涅槃中现其戒法，而戒法都是趋近于极灭的，所以这两种呢是一体的两面。一方面依无住的法性，无住涅槃，哦，而趋于一切法极灭，这我慢慢有空可以再讲，哦，另外一种呢，在极灭当中又可以起怎么样法报化三身的用，哦，那么无住涅槃，不住生死一切，那么唯识的解释，转依离染所显的真实性，即断烦恼所知二障所显的法性真如，是不生不灭的，这个就叫做无住涅槃，哦，这个师父在这里不讲太多，因为所谓的唯识的真如跟如来藏的真如，在师父那本书里面设那个成唯识论摘要里面有谈到两种唯识的真如，还有如来藏的真如，它的不同点在哪里，可以去参考一下，哦，好，再来三种佛身说彼果智体，哦，彼果智体，彼果智，彼果就是智，名彼果智，从断障的极灭边说是无住的大涅槃，从显现的智慧边说，因为佛智不只是破障而已，哦，不只是破烦恼而已，佛智的断法执跟破所知障，刚刚有讲过一件事，都是在怎么样利益众生，因为你所知障，为什么叫所知障？懂得不够多就是障碍， 那你懂得这些什么都是有助于众生帮助众生修行的法门嘛、哦、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佛的智慧不只是能破烦恼，而且能断所知，意思就是说能现起度众生的智慧大用，这是佛的智、哦、那么二乘它的重点，重点哦，我不是说二乘没有悲心哦，二乘的重点在干什么？解脱嘛，是断烦恼障嘛。至于所知障，随分随缘，能学多少学多少，能用多少用多少。所以舍利弗、目犍连他们是不是很有大能力？他们也帮助度众生啊。但是呢，时间到了，入涅槃。这样了解吗？哦，不是说他们没有悲心哦，只是他们是尽可能的随缘随分。然而，如果你发菩提心的菩萨，你就是要怎么样？依依佛菩提而断烦恼所知二障。断烦恼障是自力，对不对？不再来三界轮回。破所知障，其实这一层层的破都是在利他。这样各位清楚哈？好，所以呢，佛的三种身都是从怎么样？利他上面来讲的啦，哦，自信身，第八世转成大圆净智，第七世转成平等性智，是自信身，它的本体是常住的，它的法性是常住的哈。受用身第六世转成妙观察智，是受用身，变化身前五世转成成所作智，是变化身，这二身可说是无常变化的。所以如果从现实的人间佛陀来讲的话，他认为说什么？佛陀的身，佛陀我们看到的2500年前的佛陀，他的身是什么身？哎，这两个有没有？受用身、变化身，有没有看到？啊，所以呢，你看哦，前五世，你看哦，第六世转成变化身，前五世转成成所作是变化身，这两身就是受用跟变化。是无常的，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2500年前的佛陀，我们所能见到的是什么身？第六世所转成的，以及前五世所转成的变化身，还有受用身。这样各位了解哈？这是唯识所解说的三身的关系：自信身即清净阿赖耶离障为自信，由自信身而现起一切中。受用身为地上菩萨现身说法，受用一切法乐，变化身为声闻凡夫说法。这样各位了解吗？这就是唯识讲的无住涅槃，以及三种佛身的果，还有断，叫做彼果自断。那么讲到这里，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果断跟果自，这个是佛的境界，你大概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就好。你要真实的了解到怎么样，除非成佛了，不然无着菩萨也是根据大乘 经典来做一个统合说明而已。这样了解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前面的所知依及所知相，以及怎么样六度的修学，还有入唯识性，这是唯识摄大乘论里面所比较重要的部分。那么明天呢，师父会针对所知依及所知相做更深入的一个说明，更深入的一个说明。还有几分钟啊？6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吗？有问题趁现在问哦。还是如果你现在不好意思问的话，不好意思问怎么样？下课可以来师父这边问啦，好不好？好，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边，等一下有问题都可以来前面跟师父讨论一下，我们来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